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和普京又通电话了。每次通完电话，最后的结果都是坏的。那现在人们又开始怀疑和担心，这又通完电话，本来一直往这边，那现在这屁股是不是又坐这边来了？每次都是这么个结果啊。那说到贸易战，那这次中美恶斗谁挑起来的？谁惹起来的呀？是那个李成刚吗？那李成刚是8月20几号去的美国，当时放了一些狂话。那这都十月份了，怎么打起来了？这那不可能这么大的后劲儿。那这次是因为什么呀？有一个迹象，前一阵特别活跃的那位商务部长大嘴卢特尼克六天都没露面了。然后呢，我看中国商务部给他数着来着啊，自从呢马德里会议之后，然后他干了些啥，给他列举了一下。啊，说明呢，前两天华盛顿的这个传言，川普跟他怒了，自己赶快从办公室就跑出去了，应该是真的了。说到新数据，这是央行的新数据，中国的债务在快速的增加。那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谁来撑着这个局面？两个字儿：债务。政府发行债券，借内债。现在就靠这个在艰难度日，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说说数据。有一个话题，周末了嘛，聊一个有趣的话题。有一个网红到国外走了一圈，然后他拍了点东西，这个没想到这个视频呢遭到了中国国内很多粉红，很多民众的嘲笑。一看这外国的人工怎么这么贵啊，你像我们生活在外边啊，每个人都是小能手小专家，要干点什么都自己干，请不起人的，那请人人工是很贵的。很多人在外边也抱怨，那在中国国内，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最不应该嘲笑嬉笑怒骂的就是外国人工贵，他们是没想清楚这里边的道理。这里边的结论就是发达国家比的是下限，一会儿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明天就投票了，明天国民党就会有一个新的主席了。你说这很重要吗？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呢？真正重要的还是2028国民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一切的政策还得围绕着他嘛。作为主席应该是一个秘书长一类的，募款呢，包括做一些配合组织啊，选举的那个主要人物，他才是核心了。你比如说在美国，民主党主席您知道是谁吗？共和党主席大概很多人知道了，川普选举的时候主席谁呀？二儿媳妇儿吗？当时是那个劳拉吧，是啊，二儿媳妇儿吗？所以说那个不是特别重要。但这次呢，没想到国民党把这事儿给弄得这么高调，这是有意思的。那它核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两岸关系。那作为郝龙斌那天提了那五条，尽管呢他把那个最关键的埋在了第五条里边，有一些不太切实际的一些说法，但毕竟呢他还算是一个中间派，算是一个稳健派。他的很多的主张应该说作为国民党里边的本土派大家是比较接受的，像侯友宜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应该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但现在出来一个造反派，别说改革派啊，就是造反派，叫郑丽文。有专家讲呢，郑丽文在这些候选人当中两岸的立场是最亲中最统的，他只讲九二共识，不提中华民国。说到郝龙斌那个中间路线，基本上还是原来马英九那一脉相传过来的这个东西，原来不统不独不武嘛，搞的那些东西，所以就说不独不武就是这意思，我不独你别武，就这么个意思嘛。郑丽文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提出两岸同属一中， 啊，义忠宪法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还特别讲，若当选党主席，他愿意和习近平见面，展开对话。不要说见一次，见一百次我都愿意。昨天是见了那个大红统洪秀柱，很谦虚啊，我不如柱柱姐1%10%，那很了不起的，他完全就站在了这边。这是目前明天要投票，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人吗？决战的这么两个大的主要的背景。如果论投票动员、派系整合，包括那些大佬、关键人物的背书，这些呢，说人脉、说关系，这些东西都向郝龙斌倾斜。但这次呢，郑丽文得到了中共大力的支持。说到这次的输赢，也是检验中共对国民党掌控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检验。原本认为一个没经历，他没干过啥呀，原来就是节目主持人嘛，没经验、没班底、没人脉的这么一个郑丽文，原来基本没什么机会，但是在中天包括邱毅、蔡正元这帮大内宣的造势之下，现在生生愣打出一个平盘来，声势甚至超过了郝龙斌。大家注意啊，现在我这两天看那些地方派系那些议长们什么的，个别的有表态，但大多数都不表态。那些大人物们，你比如说连战啊，你比如说什么还有谁啊，原来那个院长，行政院长叫什么来着，吴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啊，原来还有那个老的党主席，那老的吴功，马英九是背书罗志强了。啊，然后呢，那些基本上原来那些老人物都不出声。都不出声。问到王金平呢，别说吃饭，我中立啊，我谁我也不支持。几个本土派的关键人物像侯友宜什么的，这时候你不出来大声喊几句，做一个照拍张照片就完了，这时候你得带头喊呢，也不敢出来力挺。原本这都是郝龙斌的优势，现在这帮人都不敢说话，所以说在局面上郑丽文好像是略占上风，这就有意思了。那明天怎么样我也别去猜了，我只说我的希望。现在局面，因为它是个党内选举，又不是个民意，你也猜不到那帮老头老太太想什么，你哪知道啊？我只能说我个人的倾向啊，我本人希望郑丽文赢，来他个痛快的，来一个亲中大爆发，让台湾民众把这件事摊在阳光下，做一次大的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下次大选之前，2028它有一个2027大魔咒，共军是不是要在2027或者是2028？美国那边也选举嘛，都在乱的时候，会不会里应外合？会不会攻台？如果这边人家都安排好了，外边也都安排好了，再加上一些地方势力，再加上那些什么统促党、白狼什么的那帮人，那就齐了。所以说呢，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干脆也别遮遮掩掩的了，也别维持现状了，干脆咱们就挑明了，把这件事逼到极致，就让他彻底的红一遍。这也把国民党彻底也让他是浴火重生还是就此埋葬，来他个痛快的。如果禁不住，这就把台湾给断送了，那没办法，那也是多数台湾人自己的选择。所以说这次呢，我也要看看台湾人自己是如何做出这个抉择。我希望来一个痛快的啊！再加上做节目，我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希望呢，下一步岛内的斗争，反正你别老在那儿暗含着，老在那儿暗流涌动，来吧，咱们跳出来，直接喊出来，咱们就一个中国了，咱们就直接折腾。哎，我倒喜欢他那个性格啊，大大咧咧、泼泼辣辣的来这么一把，我倒是挺痛快的。咱们看啊，你要是郝龙斌和卢秀燕搭档呢，两个老派人物，我认为他们赢得2028的可能性还真的是比较大。有了这丫头在里边这么一闹，他要赢了的话， 嘿嘿，他就吹了，他就吹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这件事儿有点意思啊，人家现在因为作为东道主，把川普去和习近平去，他们经过反复的核实，把最后的时间安排给公布了。总统府公布完这个以后，大家一研究，完了，没有给川西会留什么完整的时间呢。现在川西会别的不说，在时间上现在就成疑。这件事儿是有意思啊。消息人士透露，包括总统府人家自己也都公布了，说川普呢是两天到韩国的访问，10月29号到，然后10月30号走。29号到的时候呢，将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然后当天呢举行国宴，这算什么？正式的国事访问。只要一沾国宴，那川普去的时候两边要走红地毯，要摆仪仗队，然后要开大门，都开主厅，那走正式的国事访问，不是工作访问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给了川普。29号，习近平呢是30号抵达韩国，然后习近平和李在明在当天举行峰会，举行国宴，也就是这也是李在明给习近平的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两全对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川普呢是直接，他可能都不去庆州，他可能就直接就走了，他就去首尔。我看啊，那这还没定呢啊，他可能直接就去首尔，他就不去庆州。为什么？后边那 APEC 他根本不参加。APEC 是31号开始到1号，川普30号就走了，他根本不参加后边那会。所以说29号和李在明峰会国事访问，然后就剩下了一天，也就是30号他转天走。那习近平呢是30号到，然后在这边也是亮全队来啊进行这个国事招待。这个就有问题了。那现在国家安保室的市长啊，就负责整个维安的这么一个官员讲说，如果两边峰会川西会要见面的话，那也就只有30号这一天的时间了，他们是这么安排的。咱们分析一下啊，这个不对呀。29号忙一天，人家那儿峰会晚上吃饭，然后30号习近平刚去完了以后，下飞机直接到总统府，然后青瓦台走仪仗队，然后峰会晚上再吃饭。那川西会成什么了？成了一场场边偶遇吗？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准备，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时间，然后当天川普就走了，那这也太不严肃了。习近平当天刚到，然后和李在明折腾完，晚上还有吃饭，然后下午抽个空和川普见个面，这是中美两方面见面的方式吗？原来在旧金山 APEC 的时候，拜登和习近平是这么玩的吗？是这么见面的吗？那两边成什么了？所以说从这个时间表看，很多人对这件事儿是有存疑的，那还见还是不见？那现在看不见的可能性，现在和见的可能性，我看有专家评判不见的可能性要略高了，就成疑了。我抓了一下是吗？我又搜到了另一个迹象啊。韩国外交部长前一阵不到中国去了吗？和王毅他们又有一些打前站的事儿，有一些安排，约呢王毅在 APEC 峰会之前访华，也就是在习近平和李在明见面之前啊，咱们能不能再到我这儿？我这都安排好了，你来看看啊。你因为原来秦刚啊什么的，那都得习近平这步怎么走，那个路线怎么回事，都得踩一遍的，都得安排的，外交部长就得干这个的。但最新的报道，原本是说好王毅要去的， 最新通知，王毅下周因为国内政治日程繁忙难以到访。当然下周是四中全会嘛，那你以前是答应了的，结果现在又因为工作繁忙他不去了，现在派一个副部长或者是部长助理来代替王毅访韩。大家别忘了，这个可不是什么光是跟韩国，王毅要去的话还得跟卢比奥他们俩在那儿搞一搞，那我们俩在韩国这儿开峰会，那我们不得铺垫一下啊？那现场怎么布置，怎么安排，都怎么弄，那就很复杂的事情呢。王毅根本不去，那和很多专家的这个猜测，包括两边这个时间线一看，这叫什么回事啊？30号见面，当天习近平才去，然后和李在明那儿还有一大套的国事访问，俩人有空吗？这也太不严肃了吧！而且王毅也不去，也不提前打前站。现在看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画到了这儿。我认为呢，危了，这事儿悬了，这事儿。来吧，咱们说说日本。现在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告示早苗离日本首相的位子仅一步之遥。那什么时候是关键？今天就是关键。今天要把最后的事儿谈好，下礼拜一之前两边就要签协议的。然后下礼拜二就开大会了，就指名了。那这个是很严重的啊。两边的票呢应该说是差不太多。两边的票现在是233过半，他们俩加起来已经231，还差两票。然后公民党呢有可能有人呢自由投票嘛，他们党魁可能不管，然后就会有很多票，一半以上的票都投过来。另外还有参政党啊等等，他们都在互相沟通，都在安排啊，看看呢那些右翼的这些议员，差不多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悬念了。那现在跟维新会已经谈到什么地步了？现在基本上都谈好了，宪法、皇位继承、外交啊，包括这个什么啊，安全保障、能源政策等等这些东西都谈好了。那有两点事儿没谈好，两个没谈好什么呢？一个是政治现金的规则改革，这个没谈好。维新会认为你们就不应该跟企业收什么政治现金，你拿了人家钱你不手短啊，作为政治人物你凭什么拿人家钱啊？那高市说，那我们下边这一大帮人，我们这党员人数众多呀，我们这机构人事众多，靠党费他玩也不够啊，所以说下边很多人，高市现在还做不通这个党内的工作，所以说两边呢在这件事上有分歧。第二呢是未来两年内把食品的销售税降到零的可能性，作为维新会是愿意降到零，但是呢作为高市他当家过日子，这玩意儿要零了，我这赤字得到什么程度啊？他得说说这俩事儿呢，就是政治现金这件事儿恐怕是比较难以解决的，另外那件事儿好谈。所以说整个12项维新会提出来的政策现在解决了10个半，可以这么说，还就差一点儿。那今天他们要把这件事儿敲定，在下周一之前把全部的事情搞定。那另一边呢，前一阵不是立宪民主党野田他们一帮人在那儿不是攒了个局在那儿搞吗，那边都停了，那边全部都停滞了，就不再活动了。原来这不是他们也挺忙，三家的干事长还忙着开会，还在那儿啊组局。现在呢，他们都停止了，啊，目前看呢也就这样。前一阵挺活跃，国民民主党那位玉木雄一郎这两天呢也就低调下来了，啊，也就这样。目前看还挺好的，还可以了。结果今天微信会干了一件大事儿。这还没阻隔呢，这还没联合政府呢，维新会今天亮全队干嘛？参拜靖国神社。今天是什么呀？大秋季。那今天干嘛去了？高市呢？高市上午没出门，在宿舍里边待着呢，然后下午呢要见什么美国大使啊等等啊，有很多的外事安排，他今天就没去。 维新会啊，包括那位石平先生等等，量全对，全去了。好家伙，你说这东西啊，这就开始了，这就来吧。日本的事儿啊，咱们下礼拜一大概就知道信儿了。来，咱们说说日本股市怎么样啊？今天稍微低点儿啊，跌了300多点，现在就从48000上边又掉下来了。一会儿开着那网页，到时候咱们盯着点儿。现在还是有一点小的犹疑了。来，咱们说乌克兰。那今天啊，最劲爆的就是川普和普京又通电话了。每次一通完这电话，很多支持乌克兰的人，包括乌克兰人自己，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为什么呢？这川普吧，和普京要是物理隔离，就俩人谁也别见着谁。川普呢，他看着还蛮正常的。两个人只要一通话，那普京好像是有什么魔力，就把他能就给拿下。三下两下，然后这个人立刻就变了，然后呢也不压普京这边，然后就回头压泽连斯基他们，他就变了。每次几乎都是，每次兴高采烈，我跟普京聊得很愉快，然后人家太太就说了，刚又炸了，又炸死，炸人医院了啊！这不是川普自己说的吗？咱们听听他这个帖子啊，写的挺长一个帖子。他说呢，这次结束了电话交谈，通话富有成效，然后那就什么普京祝贺他实现和平啊，什么吹彩虹屁，那段就不说了啊，这没什么意思。然后说干货啊，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俄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他们聊了2.5小时啊，准确时间2小时35分钟，花了大量时间聊这场战争结束以后的他们两边的贸易问题。就好像眼前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事儿了啊，就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了。那还有呢，我们成果我们一致同意下周举行一次高级的顾问会议，这边呢是卢比奥啊等等，他们地点现在还没定。这是一个啊，下边的人开会，然后呢和普京商定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来会面。这又是下一条。在下一条呢，是和他说好和泽连斯基明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来讨论我和普京通话的内容，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就公布了这么几条。然后他总的评价，我认为今天的电话交谈取得了重大进展。整个写这么老长，实际上干货就这么几句话。那这是川普说的，那咱们听听俄罗斯那边人呢？俄罗斯的国安顾问啊，普京的国安顾问乌沙科夫，他做了一些要点的摘要。因为这里边两边谈的内容他自己也讲了，是保密的，但是能透露的就这么几点。首先，这次通话谁发起的？是由俄罗斯发起的。那战斧导弹有没有用？有用啊，这还没给呢，这边就开始主动联系了，是由俄罗斯主动发起的，时间是2小时35分钟。川普强调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然后普京也向他重申，战斧导弹不会改变现在的局势，但是对俄美两国关系和和平解决这场战争的前景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普京呢说，你不但没用，而且会损害咱们俩的关系。然后川普建议的是在布达佩斯来会面，普京表示支持。然后他讲啊，说呢，外长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将在未来几天进行电话交谈。原来说下边的人这不是要谈，其实就是个电话交谈，因为两边呢行动也都不是特别方便，美国不会跑你莫斯科去的，而拉夫罗夫他们要去个美国，因为都制裁着呢嘛，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说刚才说到布达佩斯，说到匈牙利，这有人都替普京发愁，旁边的国家，匈牙利在中间，周围的国家什么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全不让普京飞，所以说大家还在猜这普京怎么去啊，难道真的要冒险走黑海那边去 嘿，那这小泽他们机会可就来了，那逮着他了，那就把他干下来就完了。所以说你从别的国家你也飞不去啊，你这东西不知道他怎么弄啊。所以说呢，然后这两边呢他确定了啊，卢比奥和那个拉夫罗夫只是电话交谈啊，仅此而已。然后川普告诉普京，他将在明天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考虑俄罗斯总统的关切。太君让我给您带个话啊，就这意思啊，人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有他的诉求和关切，我得转告泽连斯基啊，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这次呢是俄罗斯主动找的川普，他们发起了这次，应该说这次应该是最长的一次了，之前有90分钟，有两个小时，这次一下聊了两个小时35分钟，这是最长的一次煲的电话粥了。从两边的谈话的结果看，尽管呢川普说取得重大进展，他每次也都这么说了啊，谈得非常愉快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从干货上来说一看，没有什么任何值得说的什么好的结果啊，只是安排了后边如何进行如何谈，仅此而已，没有什么。俩人聊两个半小时，那你认为跑布达佩斯去两个人再聊两个半小时就能聊出东西来吗？如果能的话，那俩人还跑那么远干嘛呀？再通一次电话直接把事儿办了就完了吗？非得仪式性的，因为那个他有聚光灯啊，那个是有新闻版面，他有头条啊，所以说川普是特喜欢这个啊，我一定到那儿去，然后大记者排着大队追啊，然后在那儿又搞这么一番。实际上你要能谈成，这次就两个半就可以谈成啊，或者是明儿咱们再约跟小泽谈完，然后我再找你，咱们俩再谈两个半，干嘛非要做张做事跑一趟呢？这次没结果，那你认为在布达佩斯会有结果吗？我看不出里边的逻辑关系来。我认为了效果不是特别大啊，我认为没有，每次谈完的结果都是边打边谈，而且每次谈完的结果反而对乌克兰都有不利的这么一个结果，每次谈完以后都是转向乌克兰，要求乌克兰做出妥协，而对俄罗斯这边妥协毫无办法，前几次都是，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下一次不是？一句话给做一个总结，到20号就是整整十个月了，1月20号到10月20号九个月吧，就算十个月了。普京在川普的任期内没有做出过任何的让步和妥协，反而越打越猛，规模越打越大，杀的平民越来越多。而川普到目前没有对俄罗斯对普京采取过任何直接的手段，施加任何新的制裁。间接的有没有？有，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他们那儿打炼油厂，那美国给的情报啊，卫星定位各方面的支持啊，这个是有，那是间接的，他是在帮着乌克兰去揍他，这算是一个支持啊，很重要的支持。但是呢你原来说的那些最后通牒呢，二级制裁呢，什么的那些手段呢，银行制裁呢，到现在零，十个月了，这就是目前所有的结果，对吧？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和普京的谈话结果使人们对近期向乌克兰转移远程导弹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并加剧了欧洲对华盛顿向莫斯科投降的担忧。这是路透社的评论，我把它放到了今天的标题里边啊。那什么时候布达佩斯呢？记者在记者会上就问说，你有和普京会晤的具体的时间表吗？川普讲，一个熟悉的时间，大家一块儿说，怎么着？两周左右。 我也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个执念深深的种在他脑子里了，干嘛都是两周左右，会相当快。那战斧导弹呢？大家听这口气啊，刚通完电话，他上午通的电话，下午三点开的那个什么药品的这个什么药价又降了百分之几千的那个会，然后川普说了啊，我们需要战斧导弹，我们需要战斧导弹，美国是有很多，但我们需要他们，我们不能为了别的国家而耗尽他们。这口气大家注意，这就来了，这就来了，所以说就这么个事儿啊。当然呢，为什么川普最近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反转，美国呢这个 Political 这家媒体呢给做了一个总结，他们普遍认为呢，那个前一阵的阿拉斯加峰会，因为大家普遍报道川普丢人了，那是普京的一次胜利。你把一个国际战争罪犯弄到美国来铺着红地毯，给他那么高调的接待，那这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哎，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普京，人家赢了，你实际上是个输家，结果让川普感到很不开心，他感到很愤怒。报道讲，川普对普京被誉为是这次行动的成功者而感到愤怒，从这儿开始美国加强了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对他远程的能源基础设施、腹地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是从这儿开始。此外呢，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的讨论，在很为什么有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这么多西方媒体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赞美报道有关，大家都夸普京，能拿捏川普，川普有点不开心了，那我也耍一回性格吧，我给战斧，我给你们点意外的。那当然现在刚才又说了，我们也不多，我们不能为了外国呀，这就开始了。那这边忙着呢，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那这今天一下小胸脯拔起来了，那到我这儿来开会，欧盟的很多人都特别不开心，你川普为什么做出这决定？哎，那你没辙了。他讲，我刚和总统川普通了个电话，美俄和平峰会正在筹备中，匈牙利是和平之岛。另外说，最近欧尔班的民调可不好，如果有选举的话他可能完蛋啊。现在呢他想利用这个也是给他啊提身份的这么一个机会嘛。这是有关这次的通话，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内容，就完成了下边的一个仪式，要到布达佩斯搭台唱戏。你说对和谈有没有用？我认为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现在就可以谈，明天和小泽谈完了以后，后天就可以打电话，就可以谈。你到那儿也是谈两个多小时嘛，你在这儿电话里两人聊两个多小时，和平就降临了，就完了呗。这儿谈不出来，跑那儿谈去就有吗？我看不出来这里边的逻辑的必然性来。来吧，下边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他的行程安排公布了。首先和美国的防务巨头会晤。这里边有国防部长，包括那些大的厂商啊什么的，这些人大家一块来会晤。另外有一个能源谈判小组，啊，这里边有会晤。然后让我意外的是有国会的演讲，这个让我有点奇怪。那小泽现在跟川普这边还行吧，离打得火热那也没到这个程度，上次去了一次国会是不让他演讲的，第一次去拿着巴赫穆特的那个美国国旗士兵签的字啊，最后交上去，那个当时热烈的掌声啊，结果后来就不让演讲了。那这次还有国会演讲，说明这次的性质是不一样。另外呢，和他川普啊他们有一个峰会了，期待这个演讲啊，如果这个演讲真的成型了，我基本可以认为川普政府真的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要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演讲啊。咱们拿这个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啊。来说说战斧，那战斧导弹怎么着？现在讲呢，明天两边要讨论具体事宜， 金庸时报根据熟悉这件事儿的人讲吧，这高官奉旨放风嘛，说第一批交付的导弹将有20枚到50枚，远低于乌克兰要求的数百枚，未来还将通过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直接提供数百枚 TLAM 导弹。这什么东西我不是，可能也是战斧导弹的一个分支啊，也是一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射程偏近一点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第一批呢大概20枚到50枚，这跟以前说的是一样，官员们说的比较具体，这些导弹很快就能投送。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地面发射系统是有一些问题的，你没有系统你扔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呢，那美国军队去吗？那没有，美国军队不能参与，他们由美国的承包商来协助操作里边的维护啊、瞄准啊这些东西啊。因为战斧导弹需要非常复杂的导航和瞄准系统，这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对乌克兰进行培训的。我给了你，你也不会用，那现在立刻就能用怎么办呢？就我来就完了。里边的那个黑匣子组件由美国来亲自操控，一个是呢保护了知识产权，就别让你给把好机密都偷走，这是一，也不叫偷了，就你别拿走啊，这我还保着密，我来操作，要不然你也学不会。另外呢，美国能够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保持了一定的控制权，美国不放心呢。所以说呢，这个啊是目前关于战斧的这个说法。我相信世界把这件事都吵成这样，大家都关注成这样了，这件事不会有意外啊。这20个你再不给，你实在说不过去了。另外有一条《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有点突破我对目前形势的判断。说川普呢正在准备设立一个乌克兰胜利基金，这钱从哪儿来？来自和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那下一步可能要给中国加高关税，他提到每日电讯讲征的那500%的关税，这从哪儿来的？这大家还记着那参议员格雷厄姆吗？他不提了一个东西吗？谁买俄罗斯油给他加二级关税，当时什么加100%加500%的，不说了那么一套吗？当时他签了多少个人？签了82个人。总统是不能拦着的，因为只要一过80，总统也得听啊，因为这个太高了票数。现在格雷厄姆手里已经有多少人了？已经有85个人了。所以说这个是肯定过的啊。那一旦这过，总统也得按着来啊。那对中国征500%的关税，这么多的关税，那我们搁这搁哪儿？哎，放在这个基金里来帮助乌克兰的国防。这个计划由贝森特来制定。啊，旨在将中国商品的关税转入用于乌克兰的军事。他说你也可以说这是俄罗斯的石油关税，也可以叫做是乌克兰的胜利关税。贝森特讲，我们欢迎欧洲的盟友也都加入我们，咱们一块儿来搞这个基金。当然现在看这是个大饼了，这个你敢对中国一下加那么多的关税吗？会有这件事吗？但目前这是个态度，这是个情绪。如果这件事儿真的落实推进的话，这可以讲，这是西方为了确保乌克兰胜利做出的一个最大的努力。当然呢，你真的要对中国收500%的关税吗？参议院那个85票，你真的让他表决，让他投票吗？当然，多数党领袖图恩讲了，下礼拜我们真的是准备这么做啊，这是一个威胁了。我估计和那边的贸易谈判他们是互相有配合的啊，有配合的，这算是一个大招啊，这算是一个大招。咱们先听着啊。然后下边呢就说到了中国，据北约讲，自2023年以来，北京已经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投入了超过200亿美金，供应无人机、导弹和装甲车中80%的电子设备。然后现在他们连隐瞒都不隐瞒了，现在出口到俄罗斯的光纤电缆现在都是拖着尾巴那光纤式的无人机，那个不能干扰， 现在激增了十倍。北约讲现在那个伊朗造的沙希德无人机，他说这已经不能说伊朗制造了，你就直接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就可以了，因为那上边的电子配件全是中国的。那来呀，85亿元咱们表决一下吧，表决完了那个川普必须执行的，有意思。来吧，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形势有点起变化。周三呢，美国有三架 B-52 轰炸机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起飞，然后到委内瑞拉海岸线飞了几个小时，三架大黑鸟在那儿飞了几个小时，这是川普进行的一次高调的武力炫耀。 B-52 轰炸机这是重型轰炸机啊，在原来打伊拉克打叙利亚里边啊经常使用，它具有携带核弹的能力。另外呢，美国军方的特种作战航空部队最近呢也一直在离委内瑞拉海岸不到90英里的加勒比海海域在飞行在演习。有官员讲这些直升飞机正在训练演习啊，为了扩大对委内瑞拉打击毒贩的军事行动啊，包括在委内瑞拉境内进行行动。川普呢之前已经表示嘛，他已经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境内来开展任务，就可以直接干了。到现在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有几家美国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儿啊。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叫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弟弟叫乔治·罗德里格斯。这乔治怎么回事呢？刚才那大哥德尔西是副总统，这乔治·罗德里格斯是国会的主席。这两位那是马杜罗集团的高层了，他们通过卡塔尔为中介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无马杜罗的过渡计划安排，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我们组成一个没有马杜罗的政府架构，或者叫过渡政府。那个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作为一个过渡性延续性的一个人物，这个方案已经通过卡塔尔交给了美国。那一看马杜罗内部要乱呢，这是要分裂？不是啊，不是，马杜罗本人批准了这些提案的递交，也就是现在大兵压境，然后里边反对派这不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了吗，现在也都士气高昂，马杜罗有点摇摇欲坠，那现在怎么办啊？那干脆要不然我就当富家翁去，我就跑了，我上莫斯科啊，不管他怎么着了，哎，现在我没我行不行啊，那别揍我了。他是安排做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提案呢，美国不是特别满意，他等于呢你政权留了一个大尾巴呀，这是一个保留权力的结构，这已经拒绝过了啊，现在还在拒绝。那现在美国特使理查德啊参与了向美国提交这些提案，再给川普传递这些东西，而卡塔尔呢在这中间一直扮演着一个静默斡旋者的一个桥梁国，恐怕以后全世界要抢桥和美国之间的事儿的话都得找卡塔尔，卡塔尔这个中间人的这个位置就坐下了啊，这你能赢得这么一个信任，这在全世界人家名声起来了。那到这种情况下，在力压之下，马杜罗提出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当然呢也就是那什么德尔西什么罗德里格斯也是他集团自己的人嘛，川普目前是没有同意，那后边就看事情的发展啊，我们就一直追着这条线。下边说是印度，周三呢川普在白宫跟记者讲嘛，我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感到不满，但是莫迪今天向我保证他们将不会再向俄罗斯购买石油了，这是重大进展，接下来我们也会让中国这么做，这是他原话。结果就在转天，印度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印度总理和川普近期内通过电话，我没给你打过电话，张嘴就来瞎说嘛，这不是没打过这电话， 然后印度能源部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驳斥了川普的说法，谁说我们不买了，重申印度的能源政策是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的，我们是有自主权的。你看这脸打的啊，他这张嘴就来，他就这么说，说完了这印度又是个较真儿的。原来印巴之间和谈，川普就说是我给调停的，但莫迪一直不认可，没这么回事儿，谁听你的了？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由安瓦尔给调的，没你啊。他这较劲啊，他较劲。那这是一个信息，有没有别的信息呢？有，财政部长叫希塔拉曼，是一位女士，已经宣布缺席今年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过两天何立峰不是去吗？和贝森特还有谈判的吗？那个不是啊，是格里尔，可能又是什么财政部长什么的去谈判，那是个工作级会谈。然后贝森特要去韩国还是去哪儿？和何立峰再约啊，那是那个会。印度呢，这个会也不参加。本来呢，这个是就直接讲吗？贝森特就本来想在这次会议上和印度要搞一些贸易协议的，他们两边不一直谈着呢吗？等你来了，咱们就来谈。但是这位印度财政部长讲，由于贸易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方面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分歧，所以说干脆我也不去了。昨天贝森特还说拉着欧盟拉着印度，你是中国对抗世界，在稀土问题上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你干。那现在好像印度根本不配合，他也不跟你干，所以说这是一个交叉比对。那就证明前面那个川普说的印度不买石油了这件事儿，大概是不存在，从110万桶降到了60万桶，每天啊，这量还是很大的，到现在还会继续。路透社讲说，有一些印度的炼油商确实削减了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估计呢会逐步减少，但是呢，眼下跟川普说的那个还没到那个程度了。以色列的新闻，以色列那不是那天晚上10点送回来两个遗体，他们确认了，一个人质呢叫因巴尔，是一位27岁的女性。那不后边还有20多个遗体还没到呢，还没找到呢嘛。但现在已经确定，她是所有人质当中最后的一位女性人质，后边就没有了。那有前一阵担心怎么都是男的没女的，是不是让他们给祸害了，都给毙了，然后后边那个20几个会不会多数都是女士，还真没有啊，她是最后的一个了。前面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基本上都给送回去了啊，所以说前一阵人们的那个猜疑啊得到了这么一个说法。那这因巴尔在他们手里这都2年多了，遭了多大罪啊？还真没有啊，还真没有。他就是在10月7号，就是他们恐怖攻击的时候，他被他们掳走了，然后打了他，然后呢当然就祸害他，最后把他给杀了，早就死了，也就是当天弄不好就死了。所以说呢，这女的没遭什么罪。你要说如果这2年关那铁笼子里边，好，就跟那诺阿那个男朋友1米9几大个儿，给弄了一个1米8的铁笼子，然后那手天天就靠在那笼子上，天天在那笼子里待着，你想他胳膊都伸不，那个儿都站不起来，天天就那么捐着，你想他捐了2年多，那遭了多大罪啊？这女的哎，早死了。还有一位呢叫穆罕默德，39岁，这是一阿拉伯人，这是一以色列穆斯林，他有13个孩子，结果也是在那天和哈马斯的战斗中他牺牲了，结果尸体呢也在他们这边啊，人家一直呢扣了2年多，所以说这两个死者呢都是在当时就死了啊，没遭什么大的罪啊。川普呢昨天还讲说，我要研究一下哈马斯那儿集体枪毙呢，天天上演这个，他说我得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报道。当时他讲他相信他们杀害的都是在加沙的一些敌对的帮派人员，那意思啊就是哈马斯是坏蛋，那帮帮派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他们互相在杀。结果大伙儿一看这不对呀，你哪有这样的呀？好，你不是哈马斯解除武装吗？那集体枪毙呢，你没人管了，这就和平啊，压力太大了。 改口了啊，这那天还这么说，昨天就改口了，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人，这违反了协议，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去把他们都给杀了，我把你们全办啊，这是这么个说法了，这是改口了，一句话你就能管得了那帮人吗？你管不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这儿啊，我等会儿啊，我看看这个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 NBC 的报道吧。我看看，刚才我还找到了一个有朋友给我那边的一位搞经济的一位朋友刚刚传给我的这儿啊，说经济啊，关税从四月份生效以后，无论是进口产品还是美国的国产产品的价格都开始上涨。从4月2号之后，美国的进口产品平均涨了 6.5%， 国内国产的产品平均涨了 4.5%， 这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啊。另外呢，说到这个就业啊，还在修订那个小非农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的私营企业就业意外的减少了32000人嘛，还在往下修，又给减了3000人，因为他那个数不准啊，随着他那个往后时间推移还要再调，又往下减了3000。另外说到美国信用卡30天的违约率已经快到历史最高点了，为什么还不上啊？就到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另外说到一些地区银行啊，各方面因为呆坏账的问题啊，欺诈的问题导致股价大跌，这是有朋友刚刚传给我的一个消息。另外 NBC 的一个报道，川普呢，他们已经证实确实在给阿根廷加倍，400亿美金里边一半是美国的现金200亿，一半是私人债务，来维持阿根廷那个比索。白宫呢称之为是稳定，华尔街称之为是一个机遇，而马克党们则称之为这是别人的问题，我们管得着吗？ NBC 讲，当美国人为削减医疗费用而争吵不休的时候，华盛顿特区却在购买阿根廷的比索，并且祈祷布宜诺斯艾利斯能有所回报。而作为回报呢，阿根廷取消了大豆的出口税，把关税给免了，这算是给北京的一份礼物。而对那些因为生产过剩而陷入困境的美国农民来说，这则是一记重击。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得到了便宜的大豆，米莱得到了大量的美元，而川普却在别人的土地上在扮演救世主。我一个字都没改，这是 NBC 自己的报道啊，这个大家自己判断。来说说五角大楼，那秀才遇见兵了，有理也说不清啊，惹不起那总躲得起吧。50多位住五角大楼的记者集体交还了记者证之后集体离开了，因为不是要求他们签一个承诺书吗？承诺不报道未经美国国防部授权发布的信息，我让你说啥你说啥，我让你报啥你报啥啊，这个一切得听党指挥，否则的话你继续报道什么这都算作为泄露机密，也可能被刑事起诉，不能说跟我说的不一样的，否则的话你要倒霉。那大伙儿就全走了。他们这儿是有一个记者协会的啊，记者协会讲今天是美国新闻自由的黑暗一天，美国政府对透明治理、五角大楼的公共问责以及全民言论自由的承诺正在被削弱，正在被打击。这里边连福克斯都不签这个承诺书，这小海原来的东家他原来就在那儿当主持人嘛，人家都不签，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理念分歧的问题了，这已经是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集体的共识。18号，美国时间18号，美国要上演，美国礼拜六啊，上演 No King 没有国王的大游行，咱们就看看这帮人也去啊，然后他们就看看这能闹到多大，咱们就拭目以待。那海格塞斯对这事儿，50多个人都走了，就剩一家媒体了，还剩俩记者， 那以后你开新闻发布会底下就坐俩人，你觉得很露脸吗？你怕不怕啊？海格塞斯根本就不怕，他还发表了对这些媒体的不满，最终不屑地发了一个白白的表情符，滚蛋，不干没事。那五角大楼既然可以这么干，那很多人就说了，那下一步白宫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你们以后只报道我让你们说的啊，这个党媒姓党，那你不答应那就收拾你，那大伙儿就别干了呗。我估计川普不会了，他川普喜欢这个，大家都宗着他，然后啊，我作为中心，他在这跟大伙儿唠嗑，他挺享受那个过程。来，下边说三个官司。第一个官司，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刚刚拒绝了川普政府撤销拒绝了撤销下级法院阻止川普在伊利诺伊州部署国民警备队的命令。那边有法官说呢，你不能在那儿部署国民警备队，川普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结果上诉了，上诉呢判川普政府败诉啊，人家下级法院有道理啊，这没毛病啊，这是上诉失败了，这要奔哪儿？最高法院，咱奔那儿啊。另外呢，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现在呢大陪审团现在准备起诉他八个罪名，准备起诉他，还有前副总统彭斯。彭斯呢也是因为什么文件的事儿啊等等这些事儿吧，和博尔顿这个情况差不太多啊，面临着大陪审团的起诉。彭博讲他们是内部敌人的典型代表，是马克党们所仇恨的叛徒，打击民主党科米啊什么的，那是内帮，那是外边啊，收拾他们，然后呢内部对彭斯和博尔顿那早他们就想收拾他了啊，所以说呢彭斯打官司吧。另外的一个呢，那就是最高法院在今天将听取关于废除投票权法案的口头辩论。据说呢民主党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的恐慌，有媒体讲如果把这个投票权法案给废除的话，共和党能在里边在众院多得19个席位。投票权法案这说啥的呀？难道这个不让黑人投票了，或者是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快速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投票权法案是1965年通过的，这里边两大条特别核心，其中的第二条禁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的投票歧视。原来有些南方的州啊，这边都是黑人小镇黑人区，你比如说白人那边小镇呢，人家投票搞得特别好，比如给10个投票站8个投票站，大家都很方便，一看黑人这个俩，给你俩投票站就不错了，反正呢你们也不投啊，这种都属于歧视性的啊。他讲的这事啊适用于全美。然后第四条规定那些有过歧视历史的州或者是县 country 叫县还是叫郡呢、啊？差不多就这意思了，你们要在修改选举制度前必须要得到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批准，主要是针对南方的这些州，怕里边他们又在里边动手脚啊！你们要再想改你得跟我这儿同意，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现在第四条刚才说的那个呢，就是你们要改的话必须经过联邦同意，这凭什么？我选举是州搞的跟你有啥关系？这个在2013年最高法院5-4把第四条给否了，就可以搞了。结果很快南方各州就恢复了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措施，比如说严格的身份证要求，减少投票站，缩短投票时间，所有这些，因为那黑人弟兄包括一些西裔的这些人懒懒散散的，他可能也没个身份证什么的，你就不能投票啊。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规定了。你说这些东西算歧视的吗？因为同样的东西也同样在要求白人，那我为什么要为了照顾你迁就你，就因为你这个德行所以说我就故意降低标准？反正你要说这东西是歧视，我这儿也不能这么认为了。那同样的要求也适用那边的白人镇啊，对吧？那你说这咱们家一视同仁吗？这是有这么个说法了。那现在在讨论什么呢？要缩小第二条 就是不能针对有特定种族起什么，然后定一些特殊的情况，这想把第二条给去了。没说不让黑人投票，没说不让少数族裔投票，但是呢，他们就会搞一些措施，会给他们制造一些困难了。因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改了以后，当时把第四条改了以后，就黑人、拉丁裔、年轻人等等群体投票呢就变得比较不方便，最后导致实际的投票率下降。法律形式上没有剥夺你，但是呢实际效果确实啊，这个不照顾你啊，不考虑你那个特殊情况。但你说为什么到最高法院还竟然讨论这样的事儿？因为严格讲人家那边白人不也都遵守呢吗？你为啥不能遵守？而且人说的你带身份证来投票，这算什么要求啊？这不是应该的吗？要不是你张三五李四王二麻子你谁呀、啊、你就投票。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怎么说啊，你要是因为民主党因为这个丢19个席，那就慢慢适应吧，那您就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对这件事我倒不是特别负面啊，我认为只要大家一视同仁，统一规则，不能在你这儿特别为了照顾你这个懒散的情况来降低要求，我认为统一标准就可以接受，对吧？法律嘛，一视同仁嘛，规则也一样的。来说说贸易战，先说美国方面如何判断这次中美博弈的这个回合谁更主动呢？有朋友说呢，这两天说大康你一直在贬低美国，猛吹中国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有趣的角度。看到这两天呢，川普、万斯、贝森特、格里尔这两天都对中国搞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发表了很多的评论啊。贝森特几乎是一天一大段，每天都有新说法。大家注意了吗？前一阵最活跃的谁？大嘴卢特尼克，只字未提，不露面。作为商务部长，您难道认为这事儿不奇怪吗？现在呢，这不是前两天给大家讲吗，华盛顿那儿有一个公开的秘密，说中国呢这次祭出了这个核弹级别的稀土管制，就是这卢特尼克给惹的祸。因为在中美马德里谈判达成了不再加码的协议之后，他一直在继续加码中国。这不是中国，这不今天这不也讲吗？商务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讲，说当时马德里谈的挺好的，谁也不再加码了。结果美国在短短的20天内密集出台了20项对华打压措施，特别是在9月底你出台了那个实体管制穿透性规则，就那个只要拥有 50% 以上就可以无限延伸，等于把数千家中国企业同时都列入到了实体清单、黑名单，然后还有那个港口费的等等的这些事情，这不加码了吗？你一下搞了20项，你这小拳头一直就没断呢。当时说的是这个啊，那你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川普他并不了解具体的内容啊，这不是就是那个报道讲啊，当时就跟他急了。到现在卢特尼克就算上今天，此时此刻美东已经是晚上了吧。已经6天没有见面了，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没露面了。那你这事儿也不能赖卢特尼克啊，那美国就认了，你中国说都是他惹的祸，川普内部关上门嘛，那我也不能承认呢。那贝森特就找了一辙，就李成刚，哎，是赖你，哎，是所以你个人负责啊。我们家这卢特尼克大家还得护着点，但是呢这几天6天了，这哥们儿确实是没露面啊。刚才我还搜了一下，找不着他了，找不着他了。这事儿很有意思啊。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很多的细节了。然后这不是8月20几号李成刚来啊，表示如果你美国不按着我的意思办，就会面临地狱之火。说呢精神失常，看起来咄咄逼人。然后呢贝森特每天都有新段子嘛，他最新的说法，他呢具体据此来推测，他说习近平呢可能并不知道这次的稀土的公告。 那这次怎么回事呢？是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进行内斗。在中国呢，强硬派是商务部和国土安全，财政部就何立峰他们那边是比较温和的。而说这次呢，国安部在里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派这么条疯狗来跑我们这儿闹啊，是国内强硬派，哎，这两边在斗。实际上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如果这真的是贝森特对中国的认知，对你的强大对手的认知，那我今天总结，如果就说着玩这事儿也就算了啊，就为了掩护卢特尼克，我现在锅都得砸李成刚身上。如果这真是他的想法的话，那他比卢特尼克也真没强到哪儿去。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们一直把这场贸易战称为是总决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运作模式、运作的程序，结果靠这种听床、靠这种瞎猜，那您可比上次的莱特希泽您可是差远了。上次莱特希泽什么水准，很多朋友都应该记得吧。那最后他认为习近平根本不知道，哎呦我天。来吧，说下一条。贝森特讲了，刚才说了啊，这85个亿元准备授权川普对中国收 500% 的关税，还真有。中国那边呢，商务部有一个，哎，不是正式的说了，在他们就底下这么讲，如果你加 500%， 我们就给你加 1000%、啊、这都是气话，这都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呢，你可以加 500% 嘛，但你美国就要面对着稀土断供，美国的汽车工业、军工、半导体行业将面临着几乎全面停产。贝森特可以这么说了，你就问川普他豁得出去吗？是，我一直讲，在这场贸易战中，到此时此刻，美国还仍然占着优势。对中国，他们有5到6颗核弹级的工具，中国只有这一个。但就这一个和你那五个，他也可以和你同归于尽的，他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件事儿，野村他们写了一个报告，他们的判断说，川普威胁从11月1号起对中国征 100% 的关税，野村认为这不太可能是真的，就不太可能实施。他认为呢，从贝森特和格里尔的最新表态，双方可能会达成新的停战协议，不是贸易协议啊，是停战协议，会延长。他们讲呢，这项拟议的关税政策本身，就说这百分之百本身就难以为继，因为中国对稀土矿物的出口管制以及对美国大豆采购的清零，正在对美国的制造业，就刚才说的高科技啊，包括农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这是野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有人讲，大康你怎么这两天怎么老夸中国损美国呀？那你说野村呢，这大机构啊，这大家不谋而合嘛，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堆东西嘛。那你说这稀土怎么办呢？川普真急了，下礼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要去华盛顿，两边来商量推动两国在稀土产业合作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下一步解决啊，巴基斯坦那是一个路子了，马上喊澳洲总理，你来吧，咱们一块儿下一步怎么办？两边要砸大钱啊，砸大钱。另外呢，美国方面多名知情人士向日经亚洲透露，微软已经要求多家供应商从明年起在中国境外生产它那个笔记本电脑和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包括一些零件儿各方面，不能在中国国内生产了。另外呢，亚马逊的云服务也要求生产商到外边去生产，尤其是那些人工智能服务器的生产不能在中国生产。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开始，大家什么概念？对中美之间都不看好，认为这以后肯定是是非之地，没戏了，长不了了，所以说现在都开始往外搬。这是美国方面的动作。下边咱们说说那中国呢，中国也有动作啊。第一个动作来了，10月14号的清晨，那天发收那个港口费的新闻，那天给大家讲了，是夜里12点10分发出来的。 那就到14号了，然后及时生效，发这个就是生效。因为前两天说要收，在当天发的收的办法啊，这个呢是那天就开始了。第一艘美籍船只美森勇敢号抵达了天津港，和往常有所区别的时候，船方在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被要求必须填写特别港务费申请表，交钱吧大哥，哈哈，填表交钱。他讲呢，由于美国实施的那个港口费的条款，中国交通部也对等搞了这么一个办法。那这个美森勇敢号有多大？ 1.6 万吨，它是个集装箱船。按照第一阶段啊，这个一开始还便宜呢，每吨收多少？收400。 1.6 万吨咱们比划一下吧，那停这一次你要交多少钱？640万人民币。好家伙，就靠这么一次案640万人民币。然后紧跟着又来了第二条船，这第二条船谁呢？皇家加勒比旗下的海洋光谱号大游轮，拉着人玩的那个游轮。那你这游轮多大？游轮大呀， 16.8 万吨。那你要交多少钱呢？这一靠啊，670万。游轮便宜点，比货轮便宜，它那个单价便宜，670万。明年呢，每吨就上涨到1120元的时候，那它这停靠这一次，就这游轮停这一下1800万人民币。你问这船还敢来吗？那还不跑，还等着什么呢？这俩船都进来了，然后这都填表了啊。然后我就仔细查官方的报道，商务部的一些说法，我没有看到报道说这笔钱真的收了，一个640万，一个670万啊，我没有看到真的是收了。但是您既然都填表了，那估计这钱您必须得交，对吧？你得填这个申请表嘛。那美国那边呢？美国那个现在也生效了，他中国船的密度比美国船的密度要大得多得多呀。美国真的开始收这笔钱了吗？我又去查美国那个，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动静，商务部也罢，税务局也罢，我都没查到这方面的数据，也没有任何这样的实例被报道。那美国真的开始收了吗？我还真不知道。反中国这个人家是啊，填表了，交钱没有不知道，反正俩船了啊。然后彭博的报道，加拿大嚯，这捡便宜，对华石油出口暴增，十月的上半旬已经有近500万桶石油从温哥华运到了中国，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超过 70% 的加拿大的油轮都开往中国。美国持续削减美国石油的进口，现在加拿大乐开了花，人家现在开始做这个买卖了，加拿大到中国的。现在加拿大原油的交货价格首次高于德克萨斯州的加拿大原油的价格，火呀，人家这可以了。另外说到中国这儿呢，咱们给拉一个时间表吧。那下一步重点要关注的几个时间节点给大家通报一下啊。首先第一呢，20号到23号开四中全会嘛，讨论15-5啊，然后呢是11月1号 APEC 那就不说了，那个刚才都说过了。11月1号100%关税生效的日期现在还没有得到被延迟啊。11月8号中国那颗核弹开始生效，中国对一些啊重稀土元素，一些稀土的永磁材料、锂电池啊、石墨等等超硬材料实施管制，就那仨规定11月8号正式实行。11月10号 ,90 天的中美临时关税停战期到期，现在还不知道双方能不能达成协议往后延。12月1号又有了一些新的稀土矿产品和产品的出口管制生效，这是几个关键的节点。时间很紧的，那开完四中然后就是 APEC 啊，川西峰会，那现在看这时间也不知道了。然后11月1号、11月8号、11月10号、12月1号，这都是出事的关键的大节点。 那未来现在高高举起的这些棒子会不会落下都不知道啊，这些时间节点我们就记着就完了。来，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九月份的金融数据刚刚公布了。中国的债务在持续快速的增长，九月份整个的社会融资的规模同比增长了 8.7%， 是 GDP 增速的两倍多，达到了437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25年预计的 GDP 的近 312%。 咱不能说社会融资全是债啊，但是呢他拿社融和整个的 GDP 有一个比较，2024年是多少，是 303%， 今年大概要是312%在扩大。前九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 30.09 万亿人民币，主要都是发的政府债券，都是债。那如果把这些债务存量的平均利率按照 2.5% 来算的话，如果今年的 GDP 要想达到 4%， 那你就要增加相当于 GDP 17% 的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才 17% 的债务增加才只增长 4% 的 GDP，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银行贷款现在我们也不给大家说了，个人和企业呢也别说了，总数啊只增加了 6.6%， 创了历史的新低，八月份就很低，是 6.8%， 比那还低。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关注整个信贷的增长了，那个已经都不重要了，那个已经不是中国借债的主旋律了。财新讲，数据反映了融资的结构性的转变，现在政府的政策的制定者更加依赖直接融资，发行政府债券，直接干这个来刺激增长和管理不断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务，老百姓借贷款那件事儿已经不重要了。发行借 17% 的债，最后只创造 4% 的 GDP， 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比例啊。专家预计2025年的中国的债务将占 GDP 的比率将升 11% 到12个百分点，是疫情前爆发前三年平均增幅的两倍，借债的规模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拿什么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拿什么来维持现在经济的运转？就是跟老百姓发内债呗，给你点高利息，然后发政府债券。很多老百姓呢一看，这毕竟政府发的嘛，这还是有信誉的，总比从银行那么低的利率，这个要大家都买这个，哎，30年还，或者是40年还，20年还啊，大概都是这么一个状态。跟老百姓来借内债，就天天靠借贷来度日，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来吧，下边呢给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看到呢前一阵儿中国有那么几个网红，一个是护尘风啊护子，还有一位是风哥，这位风哥呢胡子拉碴的亡命天涯，去美国去英国什么的到处溜达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写的一个帖子，我有他的号啊，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帖子很有趣，我给大家聊聊啊。他说在韩国的一个月，聊聊他的感受。为了让大家多接触韩国的底层，看看韩国的真相啊，准备想拍点那个惨的啊，特难过的。然后他说我尽力了，去找了，结果我的真实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谁是真的底层啊。说你说服务员吧，人家挣280万，搬运工挣300万，销售�挣300万，美甲师300万，电焊工500万，工地挣600万。说大家实际上收入都差不太多，反而呢你看电焊工啊工地这种越累的蓝领，脏活累活收入反而越高。他说你告诉我这些人谁是社会底层呢？他说每天出门我就看着这些人干完活下班或者怎么样，也都穿着挺像样的衣服，收拾的流光水滑的。他说我确实拍不出人家那个惨状来，他说本来想拍点惨的。 他说这和大家印象里的那个什么服务员啊、送外卖的啊、跟农村人、跟没文化的、跟那帮辍学的，实际上都差不太多了。但我找不着这个呀。他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抱怨韩国人那个吃饭吧，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说我一边在那吃，我就琢磨这价格为什么高啊？因为这食物也不是自己从厨房里长出来的呀，它是需要人从冷库搬到后厨，然后厨师烹饪，服务员再都给你搬上来，然后每一层都有一层的人力成本，然后呢它人工是很贵的啊，然后落到你这儿这碗面它就那么贵。所以说呢，人家服务员各方面最底层的人也都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这位峰哥讲，他说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些从小就受社会主义人人平等思想熏陶的这一代人，当他拍完这些东西给大家讲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会出言讥讽？为什么会对自己享受着廉价的劳动力在这沾沾自喜？他就不明白。他说你们让我在韩国拍这个，我拍完了这个，结果拍完以后中国人都骂啊，那东西那么贵，然后大家都出言嘲讽讥讽，为什么呢？所以说我不明白这些人脑子里他到底在想什么。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很多华人也都抱怨，你看请不起人嘛，来个电工，来个啊水工，那你看来要200块钱，然后就150的，就这么收钱，人工太贵了，这谁敢请人干活？最后我们这儿每一个人都逼得自己成了小能手，什么都家里活都得自己干。确实有这个情况，那人工贵，外国的人工贵，这是一个共识。作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要笑话外国的人工贵呢？你想没想过人家人工为什么贵呢？刚才讲了啊，所谓的这个人工贵，也就是满足了所有劳动者的比较高的一个收入，对吧？他就满足了社会所谓底层劳动人民的基本收入，他就保证了这些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大家都作为劳动人民，你有什么资格来嘲讽嘲笑外国的人工贵啊？为什么人工贵？人工值钱呢？劳动人民值钱呢？难道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吗？你比如说在新西兰，职业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呀。原来我住那小区里边，那我和太太我们做的工作还都算中产应该做的那种工作嘛。我当技术员，太太人家也当进出口的，各方面都还算不错的，收入也都不错的。可是住我们这小区里的有清洁工，有除草工，有专门当司机的，各方面人大伙也都买大房子，也都挺好的呀。没有这方面，人家因为他这个人工都挺贵的，没有什么不平等，什么谁特别卑微，而且社会呢，人家管的也严。台湾这两天，那天我看电视里也演，在讨论的嘛，是哪个长荣航空啊，是哪空姐什么的啊，病假不给算钱还是怎么着，最后带病运转，最后人死了，猝死了，嚯，我看好多人在那儿抗议。那后来太太问我，这怎么台湾也有这事儿？政府的问题，绝对是政府的问题。你在新西兰你试试，在澳洲你来这么一个试试，你老百姓对员工采取这种恶劣的这种态度，这种对待，你试试可以，罚你个倾家荡产，这儿可是非常当真的。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费、最低工资各方面，那是一点都不含糊。为什么人工贵？啊，你像美国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在新西兰、澳洲工会现在已经啊消亡的差不太多了，没那么大的力量了啊，有但没像美国那么厉害。但是作为个人，那也受不了啊，那也受不了啊。有很多华人餐馆，最后人家人在这儿给你打工啊，给现金啊，给个7-8块钱一小时什么的，人规定给20多，他给个7-8块钱。是人家这工人可能眼下不吭声，能哪天人家走了到那儿直接告你去，最后你不但把这钱都得给人家补上，然后政府那儿你得罚你多少钱啊？现在谁不敢干？ 好，你这么干完了以后，你等于把柄落到人家手里了，人家员工一翻脸你就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说到这个所谓的人工贵，一定要正面的理解，人工贵绝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一种人的价值体现，对不对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工特别便宜，你不干外边有的是，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吗？有的是，说明什么？对底层劳动人民缺乏尊重，整个的社会你就不能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你就不能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是不能这么样的。人工贵里边这还包括着什么社保、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等，很多的费用都在里边呢。等于这一个工人，你就围绕着他画无数个圈，他拥有这个，拥有那个，拥有这个。你别看他人工贵，都是这些东西，他得付这钱付那钱，都保护着这个工人的。可是你看在中国，包括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啊，大家洋洋得意，特别是这些工人反而在嘲笑，你看在新西兰你干点什么好这么贵，您是不是有点错乱呢？人家在保护你，然后你有什么资格去笑话别人呢？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说在中国呢，你看人峰哥写的这个我认为特别好，这是对韩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表述，说明在韩国作为基层做基本劳动的，所谓在中国那个底层劳动人民，在外国是没有这个名词的啊。咱们顺着中国这说，所谓的底层劳动人民，人家也有人家的尊严，也得到了社会的照顾，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人工贵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表现，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所以说大家在海外的也别抱怨啊，这怎么人工这么贵，包括你自己呢，你出去干活去也这么贵啊，我们大家都贵，因为我们大家都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点啊。所以说，说到什么是发达国家，或者是什么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很多人呢，这不是琢磨着移民呢，或者是这样。你要评判一个国家，你比如说韩国、日本、澳洲、新西兰等等，加拿大等等，这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你不能老看人家这国家的上限。你要看上限，我可以这么讲吧，上海的很多富人和纽约的富人过的差不多的生活，差不多的生活。那你认为，那一看那儿，嚯，五光十色，那人家过的那种潇洒的生活，我要移民到这个地方吗？其实哪个国家的上限，就是上边这部分人过的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生活。我们要决定品评一个国家，或者是决定移民带着老婆孩子去找一个国家的话，请您看这个国家的下限，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对底层劳动人民到底怎么样。你要看最底下的这个，才能辨别这是不是一个现代发达国家。大家比的是下限而不是上限，全世界的上限，你当初那萨达姆啊、卡扎菲那帮人，人家那小圈子里的上限，那甚至比美国那帮大富翁过得还好呢。那人家吃香喝辣，人家那个哈民脂民膏，那多潇洒呀，你不能比这个。所以说到一个国家去评评一个国家水平的高低，大家比的是下限，就看这帮人底下你值不值钱，你的人工本身就是一个衡量的指标。你的人工不值钱，说明你这个国家的下限是很低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的社会劳动人民不踏实，那说明很贫困，或者是过得很不好，那这国家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那这帮人说抢就抢，说偷就偷，说干就干，那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以说到哪儿去，您要品评啊，到哪儿去一个国家的下限是怎么样。我看人峰哥这不写的这不挺水平的吗？我认为中国的这些网红，人家有他存在生存的那个道理， 人家这儿把这个啪啪啪一说，这话说的是挺通俗易懂，但是这里边蕴含着一番道理。所以说作为一只鸭子，你不能去赞美全聚德，作为一只鸡，你不能赞美肯德基啊，天天喝着地沟油，不要去赞美中南海，操中南海的心。你人家那儿，你看看你自己一个小时挣几个钱，对吧？我们要不要改变这个现状？大伙儿应该正是想的是这个，而不要去抱怨啊！你看一韩国一个端盘子的，你竟然也挣那么多钱，那才是一个人应该的活法，那是一个社会对人应有的态度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墙内的人能看到啊，这个给大家周末了嘛，咱们聊一个小段子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老王东看西想，说人工贵应该是一个人文现象的最终目标。是的，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啊，是对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一种体现。当然侧面很多了，你比如说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啦，啊，当然现在美国不认这个了啊，对这个残疾那残障人士的一些照顾啦，啊，对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保护了，是啊，因为这个你看，我辛辛苦苦努力工作，结果你这鞭打快牛，让我交这么多税，最后拿我辛辛苦苦挣来的税款，最后都养了这些人了。我认为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抱怨，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光荣啊。新西兰这儿有很多人周六是不爱加班的，因为你这一加班，你收入就增加了嘛。估计那里边的将近一半，因为你增加那部分都要交税。那一看我大礼拜六不跟家待着，我还加什么班？我没有加班的愿望，为什么都交了税了吗？其实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说，那有很多这些人拿着你的钱在养家糊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光荣啊，这社会它就这么运转的啊。Willow 挺好的呀，国民党选个彻底舔共的主席，让国民党舔共变得家喻户晓，接下来台湾大选的时候就能更看清楚了台湾民众愿不愿意统一了。招啊，握个手，咱俩想的完全一样。所以说对这次的输赢，因为他那个老迈的政党谁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别猜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啊，这个愿望啊，我愿望郑丽文当选，就别遮遮掩掩，咱们就舔，咱们就来一个公开透明，咱们就来个干脆的，来个大暴露，然后让台湾人民做出抉择。那你们认为这样行，那这就是你们的宿命，咱们就这么来。那你要认为这不行，那国民党到此，那基本就杀他个七七八八，也就到此结束了。我特别希望来个脆的啊，来个爆点。Michael 说川普每次要针对俄罗斯的动作，普京就给他打个电话。你看了没有，这次谁打的？普京打的啊。摸摸头，川普的就开心的摇尾巴，这他说的啊。之前也是川普第四次给俄罗斯两个星期的停战了，截止日之前普京一个电话，然后那两个星期的警告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认知和记忆，川普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了，那我们都记得呀。所以说每次一打电话，又完了又悬了。 Vicky 说在中国带兵上岗被称为是学习的榜样，死在岗位上那都是烈士，不过得看什么单位，要是私企那就是要钱不要命，这是一方面了。或我那天看到还说到银行吧，好像因为最近事件比较多嘛，要跟歹徒要奋勇搏斗的，你要没搏斗的话，然后让人家歹徒把钱拿走了，那弄不好要开人的，你可能这工作就没了。哦，这在西方国家这是不能想象的，我凭什么跟他搏斗啊？好家伙，人家讲你就是举起手来保护你自己安全，那钱不是事儿，你给他，但你把抽屉打开让他爱拿啥拿啥，你就千万别出事儿，你是最宝贵的。所以说人家这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原来胡锦涛和温家宝还说两句这个，到现在中国十多年了还有人说这事儿吗？以人为本那还行了，那现在得以党和国家为本啊，就这么个情况了。但是呢要跟多跟中国人说说这个，要跟多跟墙内的弟兄们说这个啊， 所以说这里边呢，他们可能确实是没想这儿，没那么特别了解国外为什么人工贵，人工贵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们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明天呢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吧，明天如果只是说个战斧导弹什么的，咱们就不加班了，除非明天出什么大事啊，那就在周日我们的老时间咱们再见。